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再给我们一个时间聚集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的主，我们知道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看见时局的变化，我们看见各种的情况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因此我们的主，求你预备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我们能够下功夫，对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有启示，能够有看见。因此今天早晨我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对申命记十三章你吹气，你加上祝福，你给我们光，让我们里面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用你的血洁净我们，洁净这个房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我们今天要读申命记十三章，那么我们请琳达姊妹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五节。
申命记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做那做梦的，既用言语背叛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谢谢。我们上一次读到十二章，生命记十二章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就是以色列人的侍奉是应该在神所立名的地方，神所居住的地方，不能离开神，这是上一次我们所读的。那么今天这一段就告诉这一章圣经是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有人在以色列人中间起来背叛神的话，勾引以色列人离开神的道，那么对这些人我们就应该怎么办呢？以色列人就要把他治死。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他们来勾引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要分辨怎么知道他是来勾引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么今天你看我们十三章的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第一个是说先知，在旧约神要对以色列人说话是借着先知说话啊，所以我们看旧约有许多的神兴起来的先知，先知说话是把神的旨意告诉以色列人，是警戒以色列人要他们怎么做。后面就有一个做梦的，除了先知，神还借着异梦来带领以色列人。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在旧约叫做约瑟啊，约瑟，约瑟就是做梦啊，甚至借着梦来把神要告诉以色列人的事情借着梦告诉这个约瑟。所以以色列人在旧约他们是借着外面的先知，借着外面的人的做梦来带领他们，来教导他们。那么现在不管你是先知也好，你是做梦的也好，如果你把以色列人带领离开侍奉神去敬拜侍奉别神，那就是罪了，那要分辨了，就是到底这个先知说的话，这个做梦的做的梦的结果是把以色列人带到哪里去，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第二节就是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神侍奉他吧。那请我们注意第一节里头还有一句话，就是他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奇事就是奇妙的事情，神迹就是有一个 sign 啊，那里有一个记号，他给你看一个什么东西，哎呀你就相信了。请我们注意在旧约的里面，神迹奇事不一定都是出于神的，神迹奇事也有从撒旦来的，也有从邪灵来的。因此以色列人就一定要分辨，就是这个人显了一个神迹奇事给我看的最终的目的是把我带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话来侍奉神呢，还不是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去，是喊我去侍奉别的神，侍奉别的神。 那么第二节就说他所写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那么好像有应验了。第三节，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炼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好，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先知，这个做梦的，是要引诱他们离开侍奉神，但是从神这一方面来看，乃是神在神的试炼，借助这件事情试炼。很奇妙的，就是圣经里啊，试炼和试探这一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试炼啊和试探，在原文啊，就是在希腊文啊，它是一个字。那么什么叫做试探呢？试探就是使我们失败，那是撒旦做的，不是神做的。那么试炼呢，那是从神来的，试炼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胜。因此一件事情临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如果这一件事情的目的是使他去犯罪，使他离开神，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试探。但是基督徒可以胜过这个试探，在试探使他失败得胜的这个试探的面前，他可以得胜，胜过这个试探。但是假如这一件事情临到一个基督徒，他得胜了，那我们就说这件事情是对他是一个试炼，因为他得胜了。试炼是使一个人得胜，试探是使一个人失败。因此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遇见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如果是使我们最终要让我去犯罪，在这一件事情好了，这一件事情我就要在主面前祷告了，我要祷告，我不能失败，我要得胜。那么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得胜了，这里就告诉我们神是借着这一件事情来试炼我们，试炼我们。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落在试探里面的时候，我们要仰望神，神会给我们恩典，神会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经过这个试探。这个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不会是人所能受的，甚至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神给我们允许我们受的这个试探，是给我们能够忍受得住的。神一定要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胜过这一切。啊啊！好的，对对。那么我们就是那么。我们可以读吧，就是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吧，第一章啊。好，现在我们请读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这个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里是告诉我们试炼。那么你要看下面，我们还要读一节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能试探。这个试炼和试探，就是遇见了一件同一件事情。试探的目的是撒旦来试探。我们看主耶稣是受撒旦试探，不能讲受撒旦试炼。试探的目的是要人失败，但是神借着这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撒旦是要我们失败，但是神是要我们经过试炼来得胜，试炼来得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是不试探人的，只有撒旦试探，但是神是试炼人啊，所以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了啊。神是试
炼，
你说哥林多前书，
对，
第十章我们刚刚读了，
对，那这个不是试探吗？
哎，就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是试探了，
是出于神的话。
对，现在我们就说原文是一个字，试探的目的是使你失败。如果你一直在依靠神，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雅各书第一章，你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一个抵挡这个试探，你就得胜了啊，你就得胜了。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告诉我们，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我们要靠神，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就是让我们得胜，让我们得胜。那么这一个就是中文把它翻成试探，实际上这一件事情是试炼了啊，试炼了。所以我刚刚讲在原文里头它是一个字，在这个试炼里头我最后得胜了。那么有的基督徒失败了，撒旦试探他了，他失败了啊。那么你不要说这是神试探你，是你失败，不是的，神不试探人，乃是在这一个试探的里面，撒旦来试探的时候你失败了，你没有依靠神，你不靠神，你失败了。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徒一定会碰见许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的眼睛一定要看。如果这一件事情临到我， 是从是我失败的，我千万不要说这是神在试炼我，因为我最后失败。那么我怎么呢？那么我一定要感谢神，我在试探的里面或者试炼的里头，我要依靠神。因为我们基督徒遇见的任何一件事情很难，遇见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我是胜过这个试探，我得胜了，还有一个结果我是失败了，我是失败了。所以如果这一件事情临到我，我失败了，你千万不要说这是神使我失败的。神是允许一个试探临到我们，神是允许的，同时这一件事情也很可能就是神试炼我们，看我们能站得住。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生命记十三章，你看在这里头就有一句话，你看这个人，这个先知，这个做梦的，他是要把以色列人引诱来离开神，引诱来离开神。那么这个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试探，目的是要他们离开神，是一个试探。但是神在这里说一句话，第三节，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怎么样试炼你，神就用这件事情来试炼你。那么我们再看旧约，你看我们说这个旧约，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神先告诉他那个分别三二四十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先告诉了他，然后你看蛇就来试探他，对不对？是试探他，试探以后他失败了，他失败了。所以我们不能讲这是神来试探他，我们只能说神是借着这一件事情来试炼他，看他的心是不是向着神，听不听神的话啊，听不听神的话。如果他失败了，那我们就知道这是试探；如果他得胜了，那是神借助这件事情来试炼他，好不好？好。那么以后呢，我们如果把这个原文编号圣经找出来，你就会看见在原文里头这一个字是一个字，但是翻译的不同，中文是把它翻译成试探和试炼，英文是把它翻成试炼了，它是用 test，试探他是用 temptation， 这是在原文都是一个字。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雅各书的第一章讲神不试探人，所以就不要，他失败了你就只能用一个 temptation 了，你就不要用 test 试探试炼他，好不好？这是两个不同的。
这个普通的汉语常识，试探本来就是一个贬义词嘛，对不对？好人。
那么我们来讲，今天是生命记的十三章，你看这个神来试探他呀，但是神说这是试炼以色列人，神就用这一件事情来试炼以色列人，生命记十三章。好，现在我们看第四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么这里啊，第四节我们看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要敬畏他。什么叫敬畏他？敬畏的意思就是我不敢凭我自己去做，我不敢。敬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怕他，因为怕他我不敢。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怕老师，所以他要规规矩矩把功课做完。一个孩子在家里怕父母，要听父母的话，他不敢，父母讲什么他就要怎么做啊，不能随便去玩啊，应该怎么做，这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怕神。第二个，谨守他的诫命。神的诫命就是神已经说过的话，就是神的圣经。那你要守神的诫命，你要守神已经说过的话，圣经里给你的话，律法也好，诫命也好，都是神所说的话，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听从他的话。那么听从他的话就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神已经说过的话，那个诫命是写在圣经上的，神现在说的话那是借助，也许借助旧约是借助先知， 新月就是借助我们里面住的圣灵，我们要听从他现在对我们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侍奉他，我们要专靠他，就是我们不要靠人，我们不要侍奉人，我们要靠神。那么这里有一条，常常这个传道人啊，我们会眼睛看传道人，我们会靠人，这是错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专靠神。我们的侍奉就是我服侍他，我是仆人，他是主人，我一定要听他的，我按照他的话去做。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盼你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一个先知，一个是做梦的，他们来勾引以色列人，用一些神迹奇事来引他们去离开神。这一个在神对以色列人讲，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试炼。但是从那个做梦的和先知来讲，他们是试探人的，他们来试探以色列人，要把以色列离开，把他们拉来离开神。这是从神来看，是就借着这一些事情来试炼他们。试炼他们是怎么样呢？就看他们的心是不是向着神，他们听不听神的话。所以这里就是第三节讲的，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尽性。这个性字是原文是魂字，尽魂，这个意思就是魂就是它的功能有思想感情意志，就是看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是不是要真正在爱神，是不是真正在听神的话。也许由于他一引诱，哎呀我的思想就动了，他一引诱我的感情就动了，哎呀我的意志就动了，我就听他的话走了，那么我在这个试炼的里头我就失败了，那这就是一个试探。我在试探的时候我失败了，他就把我勾引离开了。那么神在这里讲怎么讲呢？应该怎么来对待这个事情呢？你就是第五节，你便要将他怎么样致死，在旧约时的确要把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要把他致死。他说他要把你离开，他说我是先知，你不能听他的话，他虽然说是先知你不要怕他，因为他把你勾引你离开神，你就把他打死致死他。那么旧约的致死有很多的方法，那么一种最多的就是石头把他打死，不能让他，一定要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旧约也有的情况是用刀把他杀掉啊，你们记得在出埃及记，对不对？当以色列人这个亚人做了一个偶像给他们拜，后来摩西就讲谁是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用刀杀百姓，记不记得？好，也有用刀杀，总之要把他除掉。除掉的意思就不许他活下来，这是在旧约是一定要这样做的。好，那么这里是说到人，一个人叫先知，一个人叫做做梦的，他们来勾引你们，这是知道个人的问题，一个人的问题。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读第六节到十一节。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你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好，刚刚我们讲那个先知，那个做梦的是你不认识的那个人，他来勾引你。 现在这里就是你认识的，很可能是你家里的人，你的亲朋好友了。好，他们是暗中引诱你，看到没有？他不敢公开的，在家里啊，悄悄的跟你讲，哎呀，我们去跟随他吧。你看，受引诱了。那么你现在就要分辨，他要我们去侍奉的是从来我们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也不可怜恤他，不可遮蔽他。你看这几句话的意思，因为是你家里的人啊，有的时候你就顾惜他了，哎呀，是我家里的人，算了，我就不要用石头打死他了，我就遮蔽他了，你看到没有，就怜恤他了，这是不允许的。第九节，总要杀他，而且你要先下手啊，这是旧约，好，不是新约，所以等等我们还要讲新约啊，这是旧约，
神的思维和君王是一模一样。
对
啊，统治者，
因为在旧约这是侍奉神的这个事情上，不是别的事情，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神，独一的神，没有第二位神。如果你家里的人喊你引诱你离开，这个不行了，你还是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一定要把这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十一节，以色列人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我想这个旧约我们已经知道了，以色列人是从围炉之家神把他们救出来，神和他们立约，他们只应该有一位神，这个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把诫命告诉他们的时候，神把律法告诉他们的时候，就是以这个为立约的，他们也说我们要侍奉神，要听神的话，这是他们自愿的啊。那么现在有人来引诱你，你怎么办呢？好了，你就一定要把这个恶从你中间出去啊，出去。那么我们基督徒今天一样啊，当你得救，你感到主的恩是这么大，主的爱是这么大，你就把你自己奉献给神了，神啊，我这一辈子要侍奉你，我全家都要侍奉你。那么有一天有人来引诱你离开神怎么办？好了，就把你过去你和神离的这个约都要破坏了，这个你一定要坚定你和神所离的约，神也坚定神和你离的约，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要从第十二节把这一章把它读完。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的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
这里就是一个城了，第一部分是一个人，一个先知，一个做梦的，第二段就是你家里的人，你的朋友了，现在就是另外有一个城，那一个城的人都变了，他们完全是侍奉别神，从那个城里面就出来一个人来匪类来勾引你，来勾引你这个城里的居民。你看我们这个城都在侍奉外邦神啊，啊，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神的祝福啊，他要喊你去了啊，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神。第十四节，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 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多城里面，不可能不应该有一个城去侍奉别神。如果真的有一个城都侍奉别神了，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圣属都用刀杀尽。就是这些人是可憎恶的，这个城里的人是偏离神的，他们的东西人要杀尽，连圣属都要杀尽，我们都不要啊，要和他分别出来。十六节，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身边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就是一个侍奉外邦神的这一座城，你要把它毁灭了，不要再建造它，因为这是神恨恶憎恶的。十七到十八节，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一切的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数增多。你看这里有一个神和他们起的誓，神要祝福他们啊。我想神起的誓，我们要读，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请我们读，先读二十章。好，我来读第二十章，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是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我们再读十九章，第七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耶和华的话回复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你看以色列人听了神的话怎么讲，我们都要怎么样遵行。好了，这个就立约了。那我们再请读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三节读起，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扔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你看到没有，就是神所说的诫命律法和以色列人怎么样立约了，而且这个约是用什么立的，血立的，看到没有，立约了。所以这个月立了约，立约以后不能改变了，好不好？神要遵行，以色列人也要遵行。那么今天我们读生命记，如果以色列人中间有人不遵行，就应该把他怎么样，打死了，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好不好？好了，这就是我们生命记的十三章 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我们一定要侍奉神，要遵守他的命令，这是以色列人答应的。那么这是旧约了，那么现在啊，我们要看看新约究竟是怎样，好不好？我们现在要看新约。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从我们要从第一节读起，请读到第四节。
但愿你宽容我这一点欲望，其实你们是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我想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童女啊。童女就是我只能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基督啊。啊，教会应该是妻子，基督是丈夫，或者基督是头，教会是什么？是身体。所以我们是童女，只能有一个丈夫。这是保罗在这里说了一件事情啊，很多基督徒不大注意的。他说你们怎么样，四姐，若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当时在哥林多这个教会是保罗建造的教会啊，他们那里还出现一个情况，还有另传了一个耶稣啊，有这种事情吗？那么现在我们听说大陆有一个女耶稣，那都是另外一个耶稣。当时在他们那里会有这种情况吗？有，没有的话保罗不会这样讲。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你看这三件事情，一个另传了一个耶稣，名字仍然叫做耶稣，但是不是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另受一个灵，圣经里除了圣灵以外就是邪灵了，那就是邪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另得一个福音，福音都变了。那么我们想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非常严重。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问题。那么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读到第九节，请立到主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九节。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你看保罗那个时代就有一种福音已经出来了，和保罗圣经里我们传的福音不同了。那是一个什么福音呢？那就是要他们还要守律法。你看到没有，你又要信耶稣，你又要守律法。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信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信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信律法称义。 当时就有人告诉他，信耶稣不够啊，你还要信律法，这就是另外一个福音了。好，现在我们传不照传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好了，你看，凡是要行律法的，都要受到什么咒诅？所以在当时，在保罗的时代，就有的人，他们要讲信耶稣不够，哪里那么容易啊？恩典来了，那还要有行为啊，行为要守律法。前天有一个姊妹，她这个来和我交通，她信了耶稣以后啊，原来是人家在带领她，后来啊就有一批安息日会的人去带领他了，就喊他要守星期六。安息日会不是要守星期六吗？他就守星期六。本来他有一个工作很好，工作很好，但是呢因为要守星期六，星期六他就不能上班，所以他老板跟他讲，你星期六一定要上班啊，我们这个很需要你啊，他是一个搞技术工程的，你星期六不上班我们就没有办法了。结果他说不行，我要守安息日。结果他因为守安息日，跟老板就把他炒掉了。到现在他都找不到工作。现在他才知道，哎呀，原来守安息日是错了，他才知道了。那么谁带领他守安息日呢？那是带领他的人把他带错了，带错了。所以在当时保罗的时代，有一种的福音，就是你除了信以外，你还要守律法，还要靠行为。我们今天知道这是错了啊！特别在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那里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今天我们得救就是神的恩典和信心，没有别的了啊，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福音，那我所以因此我们基督徒今天你要辨别，如果有一个人来给你讲福音是和我们所信的圣经上所说的不同，你要分别了，好不好？我想福音这一方面我们今天还能够分别啊，我们能够分别。这是另一个，就是另传一个耶稣。你看在大陆现在另传一个耶稣，很多人不能分辨了，还跟着他走了。名字仍然叫耶稣，但是已经不是我们信的这一位耶稣，已经变了。还有一个就是另受一个灵，哎呀，这一个今天基督徒要分辨这一个很难了，很难啊！请我们读一书圣经，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炼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你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假先知带给我们的灵是什么？邪灵。当时在教会里头就有了，今天在教会里头仍然有，那是邪灵。因着这一个缘故，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啊，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从二十二节开始读啊，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这个字翻译的不好，原文的意思就是一，是他们是一，像我们是一，就是四一，不是合而为一啊，就是四一。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那请我们看看这一句话的意思，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那我们再看第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请我们注意原文这一个在里面，他用了一个字，在这个字的是用了什么字？ in， in， 英文的 in 是在里面了。请我们看这句话的意思，神今天是在主耶稣的里面，对不对？主耶稣又在神的里面，今天神和主耶稣又在我们什么呀？里面，绝对不是外面，而是里面了。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今天要问神到底在哪里？在我里面。主耶稣在哪里？在我里面。圣灵在哪里？在我里面。现在我们要看圣灵是在哪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怎么样里面。这个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住在你们里头，就住在你的里面了，在你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把神的话弄清楚，今天神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不在外面，一定是在里面。所以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把你带到外面去，要搞外面的侍奉，那是错的。所以摩门教是错的，摩门教是要搞圣殿，看到没有？搞祭司，我没有看过，听说摩门教里头就有圣殿，有祭司制度啊，很多青年人到那里去要穿他们那个祭司的袍子，这是摩门教在外面把你带到外面去，因为圣殿是外面的东西了。那么今天有些传道人，有些牧师在我们中间，也很可能把我们带到外面去，不是带到里面。请我们注意，今天基督徒所有属灵的经历是在里面，因为圣灵在我里头。那么所以我们要问，在里面在哪里？既然神在我里面，主耶稣在神里面，主耶稣和神都在我里面，圣灵也在我里面，到底在哪里？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第四章的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主在于在哪里？在灵啊，看到没有？主与我的灵同在。所以我们讲主神住在我里面，基督住在我里面，圣灵住在我里面，住在我哪里？一定是住在灵里面，好不好？不是在我身体上，不是在我的魂里面，乃是住在我的灵里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今天一个传道人一定要把每一个基督徒要带到灵里面去，因为在灵里面才能碰见神，不是带到外面去。
圣经上讲说，天堂就在你的里面，就是跟这一起。
对。这个圣经没有这么一句话，天堂在你的里面，但是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了，哎，就是神是在我里面，基督在我里面，圣灵也在我的里面，里面在哪里？在灵里，不在外面。所以今天假若有人把我带到外面去，那是错了，那是错了。今天我们只能把人带到灵里面去，而是把人不把人带到外面去。现在有一种说法，有种做法，是现把人要带到外面去，然后说到了外面才能到你里面，这个说法是错了。那么我们现在举个例来讲，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要这样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就说求圣灵来，迎接圣灵来，因为旧约有啊。那么圣灵要不要这么做的来啊？圣灵在哪里啊？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你还去求什么圣灵来吗？这是外面的做了啊，这是外面，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跳舞，唱灵歌，跳灵舞啊，都是外面的做法。他说是这样一跳就把你跳到里头去了，不要跳到里头去，你里头早就在你里头了。所以我们是回到里面去，我们绝对不是要跑到外面。今天很多的路是把你带到外面去，那是错的。
像林兄有没有这种可能？你这个你是一种静态的带到里面，他还有动态的带到里面。啊，这个不能否认的。
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有动态的到里头去。
动态也能达到这个目的？
没有，没有这种说法，好不好？圣经里没有。现在我们要讲里面和外面。
是啊。
现在我们一定要清楚。主耶稣住在我里面，神在我里面，我不要去求来。
我有些教友啊，他在本地的local location， 他们呢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就把手扬起来，他并没有意识去引导别人或怎么样，他自己有感嘛，他自己有感觉。
现在呢我要讲就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点不能改变，就是主耶稣住在我里面，神在我里面，圣灵在我里面，不在外面。好了，现在我们要还要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或者我们从十九节读起，读到二十二节，好吧，我们请琳达给你读。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那么你看啊，这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看到没有，就是那天的晚上，主耶稣向门徒就吹了一口气，就叫做什么？你们受圣灵。这个受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得到了，希腊文那个字叫当巴鲁，就是得到。那么从英文来讲就是接受了 take 啊，把它分成 take， 你们得到圣灵了。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这一口气一吹，所有的门徒圣灵都进到里头去了，进到哪里啊？灵里面了，圣灵就住在灵里面去了，已经进去了。这个叫做圣灵内住，住在我们里面。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另外再读一首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好，请我们读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四节读到第八节。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这里有一条，这就是主耶稣啊先复活，复活的当天晚上就给门徒吹了一口气，门徒就已经有圣灵住在里头了，对吧？那么这里所说的是主耶稣和门徒处了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和他们在一起，就是第三节，他受害之后有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门徒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好，主耶稣和他们聚集了四十天以后，主要升天离开他们的时候，离开他们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看第四节，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有儿子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叫圣灵的洗，不是受圣灵啊。圣灵的洗是代表外面的，为什么代表外面呢？因为第八节，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就为主做见证。好了，圣灵的一个是住在我的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圣灵在外面，看到没有，是我得到能力，那是外面。所以我们在读第二章，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八节，或者我们从十六节读起，我们要读到十八节，好吧？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
好，那么你看呢、啊？这个叫做浇灌，看到没有？这不叫受圣灵了，好不好？圣灵浇灌在你们的身上，用了一个字叫做浇灌。浇灌的英文的翻译就是 pour out， 倒在你身上。倒在你身上，那个不是 take， 不是接受了圣灵了。浇灌的意思，圣灵到了你的身上，你就有能力，你可以说方言了。
那是外面了
。好了，所以基督徒一定是先有里面，然后怎么样，才有外面。先有里面，才有外面。外面的目的是为了要你做见证，给你能力。现在的难处就是很多传道人不把基督徒先带到里面去，使他有一个属灵的经历，要他圣洁、公义、生命改变，他不带他到里头去，他要把他先带到外面去，看到没有？外面去追求。这里外面的追求，我们要看见什么时候神给你外面的能力，神会浇灌你，你必须你里面的生命要成熟，你一定要先有里面，你生命都没有成熟，你怎么分得出来里面外面嘛？好不好？所以有的外面是假的，来，你不会说方言，我按手你就说方言啊，你就有了，这个是外面的，而且外面有很多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东西。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主耶稣神圣灵是住在我的里面，是在我的灵里头。我得救，我先有里面，但是我里面的生命还没有成熟，现在就有人要把我带到外面去啊！现在我们一定要注意《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是当时为了要建立教会，要传福音出去，所以120个人都同时说方言。今天不是这个情况啊！你看这个120个人，他们就同时说了方言，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那外面了、啊、那是建立教会。今天我们绝对不要去追求这一个大家说方言，所以你看灵恩派有的聚会，你来就要说方言，我们都说方言，你不会说方言，那么我就教你说，我给你按手，这个就是不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一定看见圣经里给我们的路是先有里面，然后再有外面。今天讲到有一个传道人来带领你，先有外面， 那就错了。好，那么这样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五节，啊，十五节、十六节啊，啊，我来读。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的三十章，十五节、十六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进。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说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好，我们看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在外面跑，看到没有，以色列人在外面不听神的话，他们外面跑，为什么在外面跑呢？因为他们到埃及去求帮助，要跑到埃及去求帮助。你看第三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请我们看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说：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盟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向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好，你看他们要到埃及去，他们要骑马飞跑，要去得埃及的帮助。所以十五节神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跑，你们要回归，要安息，看到没有，这个意思说你不要到外面去跑了，你要回到灵，回来安息，你们得力在平静安稳啊，你们不愿意，好不好？那么底下就有一句话，第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里有一个等候这个字了。好，这是对以色列人讲，你们要等候神，因为神要等候施恩给你们，等候。如果我们要把等候这一个字用在新约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要用这个字用在基督徒的身上，那个的意思就是刚刚讲的，那就叫回到里面去，对不对？因为神在我的里面。旧约的神是在哪里啊？是在天上，在外面嘛，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在外面跑，你要安息，这是旧约，因为旧约的神。我们今天新约的神在哪里啊？在里面。所以我们的等候就是回到里面去，不是在外面。今天假如有一个人用一个方法把你带到外面去，听一种音乐，做一种动作，那个是旧约的做法，不是新约的做法啊，旧约的做法。因为新约就是在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说等候神，我们也可以说安静在神的面前，那就是说我一安静下来，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回到里头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回到圣经上去读一节圣经，读一两节圣经，然后我默想这一段圣经啊，我默想神的话，我一边读一边在那里祷告，这个就带领我回去了。所以不需要外面什么按手你倒下去也好，或者我们大家来跳民歌，跳唱民歌，跳民舞，而且越跳越放松，越放松越好，不需要这些，这些都叫外面啊，都叫外面。
曾经有听圣诗
啊，
很有启发的圣诗，
这个可以啊。你听圣诗的目的就是说，那个圣诗里面的字句音乐可以把我带到里面去，我在里面嘛，实际上就是要我回到里面去。现在我要解释一下， 我们基督徒怎么回到里面，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安静下来，不是不要，要回到里面去思想神的话。那么这里就有一处，先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你看到没有？如果你在那里听诗歌，好不好？那你就思念上面的事嘛，借着这个诗歌，借着这个诗歌，你思念上面的事。你读圣经，你祷告，你聚会，就借着这一些，你思念上面的事，那就是把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收回来，收回来，不要让他到外面去，像野马一样的去跑，收回来，回到神的面前去，因为我回到里头去，神就在我的里头，我要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就要用思想嘛。今天就是怕有的人教导你不要用思想，你坐那里你就等等什么？等声音，等意象。有的人说：“哎呀，他看见意象，我没有看见，我就要等。”这都是错的，都把我们引到外面去了。弟兄姊妹，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有人把你引到外面去，邪灵就在外面工作，邪灵随时随地都在工作。那么你说邪灵在哪里啊？我们在这里聚会，主耶稣在这里，邪灵不敢来。那么我们读一次圣经，你看邪灵在什么地方，撒旦在什么地方。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了什么？握在手下。撒旦是无孔不入啊！当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不回到里面去，他随时都可以利用你。那我们请再读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千万这句话不要说是对外邦人写的，基督徒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谨守，我们不警醒，怎么样？魔鬼一样的可以吞噬我们，可以。所以有的人讲基督徒啊，有圣灵住在我里头，他不敢来吞噬我，不会的。如果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倾向外面，你不回到里面去，他一样的可以吞噬你。那你看，他吞噬了彼得了，你记不记得？彼得是不是有三次不认主啊？啊，他把彼得的思想、感情、意志都吞灭。他能够吞噬彼得，他不能吞噬我们。那么提摩太前书，我们还可以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开始读。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就是敌人可以来利用我们。十五节，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什么？随从撒旦。这都可以转去随从撒旦啊，他像吼叫的狮子，可以吞噬你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邪灵到了基督徒的身上，哦，我们要注意啊，邪灵到身上并不是意思说我这个人的思想就不清楚了，就像邪灵附在我的身上啊，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邪灵可以用我的思想，像他用彼得的思想一样的，邪灵随时可以用基督徒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谨慎警醒的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否则他能够利用我们。第一个，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我什么时候把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收回来，回到我的灵里去就对了。所以今天一定要回到灵里面去，因为我里面神就住在我里面，圣灵就在我里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我们这些基督徒和带领我们这些的牧师，带领我们这些的传道人，我们和他中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问题就是说，他带领我，他所告诉我的这些话符不符合于圣经，和神的话有没有抵触的。如果有不符合圣经，那我不能接受你的，我不能接受。上一次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就讲，神的话是不能酸碱也不能加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圣经做我们的唯一的标准。你看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把圣经都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那就是神的话。应该在现在，在新约里面，不应该有先知来教导我们，因为神的话会教导我们。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今天我们认识神，我们的律法是在里面啊，圣灵在我里面说话。所以如果有人说他说了要我这样做，我里面感觉不平安，那你不一定就要听他的话。你要分辨这个灵是不是从神来的，你要分辨那个福音是不是我们听过的福音。你千万不要跟着他去走啊，千万不要跟着他去走。有两个姊妹，他们是那是在香港，他们是日本人。那么他们的牧师就给他们请了一个牧师从日本来，这个牧师听说就会按手，按手就倒下去。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就说，他就祷告，要按他的手，他就祷告，他说主啊，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我不要。那个呢就接受了，接受的一按就倒下去了，但是这个他不接受。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圣人来的，我不要，怎么按都按不下去，按不下去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灵啊，不同的灵，它里面是圣灵，他不要，从圣灵来的我才要，那个就接受了，没有这个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辨别灵在这一个时代，要辨别福音，要辨别耶稣。有的人的祷告他仍然是说耶稣啊，他也祷告也用耶稣这个名字，但是他所说的这个耶稣不是我们相信的这位耶稣，他是另传一位耶稣。好，我想今天我们读生命记的十三章，那里是说到如果有人来勾引他们离开神，以色列人就不能接受他们的，旧约是要把他打死，那么新约呢不是要把他打死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不接受了。这里说的城，生命记里面说的一个城，就是指着教会来讲，就是指着教会，就是整个那个教会都变了，就变了。所以旧约的城是指着教会来讲的，因为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是讲过，这是预表教会。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在变了，已经 经变了，他们接受这一些了，他们不是把人带到里面去，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们要注意，今天如果人要把我们引到外面去，那你要小心了，要小心了。好，那么我想我现在交通就到这里，我不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生命记》的14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十节。
14章第一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凡可证的物都不可吃，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些盗掘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盗掘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是分蹄却不盗掘，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刺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
好，谢谢。今年我们这个14章啊，要讲到以色列人啊，他们吃的问题。为什么把吃专门列出来？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这些都有属灵的意义的，属灵意义。那么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是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以身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叫做用为死人用刀划身，这个是表示哀痛的意思啊，因为这个人死了，我哀痛他，我用刀来划我的身，不是去划死人，是划我的身啊，也就划一条一个口，把血流出来，表示我的悲伤，这是外邦人的做法。将额上剃光啊，实际上就是我的脑门呐、啊，这一块头发剃光啊，这是什么人？也是外邦人做的，只表示哀痛。
刀划身上，让血流出来。
刀划我的身上嘛，啊，划了以后啊，就有血不是从我身上流出来吗？这就表示我很悲痛，啊，我对这个死人很悲痛。划身是划自己的身，啊，不是划死人的身，啊。这种做法都是外邦人的做法，所以第二节讲，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你们就不可以为死人用刀划身。为什么？因为你是属于神的，应该是圣洁的名，要和他们区别出来。这是在旧约的教导。那么在我们新约呢，也有类似的教导。现在请我们读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2章。新约以弗所书2章。第一节，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就是撒旦，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入之子，和别人一样。好，这里告诉我们啊，这里有一些东西是今世的风俗，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所定的，这些风俗要我们去守，这些是邪灵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了，这些我们就应该把它丢掉了，不应该有了。我在那里想哈，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对不对哈，因为我从香港来，这个香港啊有很多的做法，比方说我希望啊有福气临到我，我就拿一个红纸写一个福字，现在这个福字啊挂在墙上还不行，还要把它倒起来挂。为什么要倒起来挂呢？他就取那个音啊，倒了，我的这个福到了，到了。那么外邦人是希望那个福能够到他那里，基督徒我们的福不是你写一个字就到了，把那个福挂起来，我们的福在神那里，神嘱咐我，你不写这个字，你不倒挂，福都来了，好不好？我们是顺服神，听神的话，那就有福了。你看这里这一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家里，不是我们啊，基督徒家里会这样做，我不知道。另外我们说小孩子，我们从小就有一种情况，这个家庭呢，父母在过年呢一定要吃鱼，要弄一个鱼，鱼的意思就其他的意思就是今年有鱼啊。那么我们要吃鱼是没有问题啊，吃鱼啊，你愿意吃，过年吃鱼，什么时候吃鱼都可以，但是你吃鱼的目的是希望今年有鱼，这个就不是符合我们神那里了。你如果神要祝福你，你年年都有鱼，天天都有鱼啊，不是因为你吃了一条鱼你今年就有鱼了。那么香港人还有一个，他喜欢这个七八的那个八字，所以车牌啊，凡是有八的车牌那是最贵了啊，因为这个八他们就是那个音，给广东话的音就是发的意思，就是你会发财的发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拿钱去拼命去要买一块汽车牌是含八字的，或者买一个房子那个门牌要八字的，
东北人听了就不高兴啊，东北人骂人是妈的爸爸不好意思啊。
好，所以我们这样来看，我们的意思就是不要跟着世人的这样子去学啊，在旧约神不要以色列人跟着外邦人学，他们的风俗我们都不能学，因为我们靠的是神，所以他是圣洁的啊，圣洁的，凡是你沾染了外邦人的风俗就不圣洁了，你跟他起手就不圣洁了。这一种的教导要从小孩子开始啊，全中国都是这样啊。我们家里如果小孩子，我们就要从小孩子开始教导他，哪些东西是同学家里可以做的啊，他不是基督徒，是外邦人可以做的，我们今天不能做啊。这个好，我想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读申命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要归神做圣洁的国民，很多东西我们是不能学外邦人去做。从第三节开始到二十一节，这里是说到以色列人吃东西的问题，哪些能够吃，哪些不能吃。为什么把吃提
提出来，神看了这个词很重要。我想吃的意思啊，就是你把它外面的东西吃进去，就是你把它吸收到你身体里面去，你吸收进去了。那么你吸收这个东西干不干净，洁不洁净？那么基督徒哪些东西不能够吃，以色列人哪些东西不能吃，它是有原则的。这个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利未记实际上专门讲了这一个问题。这里我们讲生命记是摩西再把曾经讲过的再讲一次，所以我们看这里讲到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第三节，凡可蒸的物都不可吃。蒸的，可蒸的就是神不喜欢的、污秽的、不圣洁的、不干净的，他们不能吃。第四节，可吃的圣蔬，这里就分出来圣蔬了。第三节到第八节都是圣蔬，就是地上跑的，